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主爱里的自由。那今天是一个节日，叫威伯福斯节，它是纪念英国的议员威伯福斯诞生的日子。他是英国的政治家，他以领导废奴运动闻名，他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是非常敬虔的圣徒，他回应主的呼召，把基督信仰付诸社会实践，在立法的岗位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他为废除奴隶制度做出巨大的贡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常常听人说基督福音不接地气，跟我们日常生活没什么直接关系。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其实真正对这个世界影响深远的人，恰恰是靠近天堂、敬虔爱主、遵主命令的人。如果没有历世历代的圣徒遵主旨意在世上做光做盐，根本不可能有今天我们在美国所享受的许多的祝福。如果没有马丁路德金牧师找基督教导以非暴力的方式寻求种族平等，我们华人不可能拥有现在的法律地位、公民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我们信主之后，主没有立刻把我们召回天家，去到了好的无比的地方，就是要我们留在世上，像微薄浮尸为主发光。他要我们把他的公义怜悯带给我们所处的社会，来帮助那些在最终为奴的人，让他们可以得到自由，进入光明，以免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生活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危险。在威伯福斯进入议会前几年，他跟别人一样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在他26岁时呢，他受敬虔道士的影响信主重生，他把自己交给了基督，让主成为他生命中真正的主宰，不是好多人寻求的急救队员，生活中遇到了麻烦才想到找他。没有事的时候你离我远一点，或者把他当成人生顾问，组织来听到，看看有没有值得采纳的建议。那威伯福斯的尾声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段时间他陷入到底是专职传道还是继续从政两个职业的纠结中，他向他的属灵导师约翰牛顿牧师求助。约翰牛顿我们都很熟悉，他是赞美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他曾经是运输黑奴的大队长，信主后常常为自己过去的罪恶懊悔。他鼓励威伯福斯参与废奴运动，为着上帝的缘故，为着国家的好处， 去消除污秽的黑奴船，消除靠奴隶的血泪得利的奸商与政客，把这种罪恶从伦敦、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洗刷干净。这是威伯福斯的名言。随着对奴隶处境的深入了解，威伯福斯他切身感受到奴隶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戴着手铐脚镣，遭受压迫剥削，活在死亡边缘。奴隶的悲惨遭遇让他寝食难安，经过多方的祈求祷告，他得着了上帝给他的启示，就是在议员的位置上传道，透过立法来消除奴隶制度，并且为此奉献一生。最终神信实的透过他带来了奴隶的解放。威伯福斯他没有用一颗子弹就让千百万奴隶重获自由，堪称和平废奴的第一人。其实按照圣经，我们罪人跟奴隶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我们活在罪中，罪就像脚镣手铐，成为我们人生的枷锁，让我们失去自由。我们的心灵就像关押奴隶的囚牢，充满黑暗和恐惧。今天我想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来思想我们伟大的救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让我们可以因他的舍命流血脱离奴隶的枷锁，脱离黑暗，脱离恐惧，在圣灵的同在中得享神儿女的自由。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非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天父上帝，我们敬拜赞美你，感谢你创造我们，赋予我们你的形象和样式，给我们尊贵的自由，让我们知道善恶，让我们可以选择好坏。但是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被魔鬼欺骗诱惑，堕落犯罪，我们都成为罪的奴隶，成为魔鬼的奴隶，死亡的奴隶。我们活在极其悲惨的光景中，我们没有盼望。感谢主，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你的羔羊，来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背负我们当受的咒诅、捆锁、刑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过。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让我们被你的圣灵所触动， 好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得着力量来跟随主走自由的天路。求你祝福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在微博服事的费路团队里面有个黑人叫伊奎亚洛，他本是王子出身，他几经拐卖落到了不同的奴隶主的手中，他辗转为奴。但是就是在他的为奴生涯中，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他，让他听到了基督的福音，他也被圣灵感动，他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宰。主首先把他从最根本的奴役、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让他脱离魔鬼的权势，成为天父蒙爱的儿女。后来他在一位基督徒奴隶主的手下，他的信仰得以成长，最后成为对方的商业伙伴，而且他赎身成为自由人。他积极参与微博服事的费路运动，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传记叫奴隶岁月，结果他的书非常的畅销，多次再版，为费路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现身说法也成为微博服事在议会布道中强有力的见证，就像我们幸福小组既有见证也有信息。在伊奎诺亚的经历里，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信主后并没有立刻除去我们的患难，甚至他让我们经历一些患难，不仅是要让我们得益处，而且要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句经文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尤其是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要在患难中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的患难，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奇妙的作为，看见他的荣耀，让我们也可以去安慰其他遭患难的人。伊奎亚洛的经历，他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代表。我们的身份按照上帝创世之初的美意，是要让我们成为王子和公主，在地上国王亚当的带领下生养众多，怎么样治理全地。但是我们的国王被堕落天使以诱人的许诺挖了墙角，魔鬼向他夸下海口，要他摆脱上帝，自己做武做主做王，过无法无天的生活。结果亚当中了魔鬼的圈套，跟他签了卖身契，把子孙后代全都卖了，大家跟着他带着罪的锁链成了奴隶。就像最近有着新闻讲到前华为海思的一个技术总监，他背叛华为自己创业，以高薪和股权为诱饵，挖走 多位华为的核心成员，结果他们盗窃的行为败露，遭一锅端，被关进监牢。这也很像我们在最终打滚的光景，把自由当作偶像，把钱财当作偶像。拿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卖身为魔鬼打工，在最终不能自拔。如果不是悔改信主，上帝会不会照样追讨我们的罪呢？会不会？不确定。活在魔鬼掌权的世界就遭魔鬼的奴役，他引诱我们敬拜各种偶像，做偶像的奴隶。他把工作、婚姻、儿女，许多上帝所赐的祝福变成我们的偶像，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伺候他们，付出许多的心血，呼来唤去，买来卖去，受欺压，遭凌辱，直到我们认识主耶稣，像伊奎亚诺那样从罪的权势中被拯救，我们才得着根本的解放，并且在不同的奴隶主的捆绑中逐步得失，生命越来越自由。按照圣经教导，人作为被造物，如果不以真神为主，就会成为众多的人事物的奴隶。如果基督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肯定是众偶像、众假神的奴隶。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他传福音，他说一个主太少，不够用，我要敬拜众神。他到所有的庙宇敬拜磕头，连牛马都拜。为什么呢？他说僧多会坏事，因为僧多什么？粥少是吧？但是神多却不会坏事。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心态，各路的鬼神都不敢得罪。那鲁迅他说，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到过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打仗的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方，但又属于无论的哪一方。强盗来了就输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到了，该是自家人吧，仍要被杀掠，分明属于强盗。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什么？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按照他的分类，不知道眼下该算什么样的时代。如果千百万的党员干部都在做人民公仆，那老百姓自然就怎么样了？不知道，当家做主是吧？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如果没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只剩下或大或小、或老或少的奴隶，连做主子的也是奴隶，不是吗？罪的奴隶。其实不但华人这样，其他种族也一样。李安导演拍的电影《少年派》里面的印度人啊，他也是这样。按照 小说的描述，他出生在印度教的家庭，敬拜大象、猴子、蛇等等，认为万物都有神性。后来少年派接触到伊斯兰教，他爱上了穆斯林祷告的方式，每天跪在地上喊阿拉。再后来他到了教会，被基督的故事所吸引，尤其是被他为罪人受苦的爱深深的触动。他说，我也想要认识这个让我流泪的神。华人有种说法叫六神怎么样，六神怎么样，六神无主。一个没有基督做主的人看似自由，其实到处为奴，找不到做人的尊严。人类的历史就是从服侍一个主，享受自由、平安、喜乐和生命，到背弃这个主，沦为奴隶，被各种枷锁捆绑，在死亡的威胁下痛苦流离的奴隶时。如果不是基督成为人来除去我们的罪孽，我们就会进入永远不得释放的囚牢里面。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施洗约翰发出宣告，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犹太人听了这话，他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他们祖先出埃及时逾越节的羔羊。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光景，他们为法老做苦工，遭歧视，受鞭打，连他们的生育权都被剥夺。以色列人痛苦不堪，他们的哀声上达于上帝的耳中，上帝动了慈心，派摩西去通知法老放人，让他们来敬拜耶和华神。法老听了大怒，耶和华算老几，老子说了算，不放就是不放。神降下瘟疫，击打埃及的偶像，审判以色列人，审判埃及人。神连降九灾，法老跟上帝硬杠，咬住以色列人不放。最后神派灭命的天使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审判埃及人的罪恶。法老只得放人。为了让以色列人脱离审判，神要每家宰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让他们可以被天使越门保守，他们的长子不至于灭亡。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经历跟我们从前在世界为奴没有本质区别。我们可能在中国、美国都遭受奴役，都有做苦工的经历。我们至少有两代人被剥夺了生育权，甚至第三代都捞不着生娃的机会。我们也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跟着不信主的人敬拜众神和偶像，拜所谓的丰收财富之神、医治能力之神、健康享乐之神，不管名称多么好听，实质就是被他们奴役捆绑，不得自由。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啊，外邦人就是指的非犹太人，不信主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到所有到庙宇、祠堂祭拜的，是在向谁祭拜呢？向谁？向鬼，不是神。虽然他们口里称其为神，但是却是什么？却是鬼。对于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千万不要笑话他们把鬼当神拜。人敬拜什么就会变得像什么，敬拜神就会变得像神，拜金就会变得像什么？中国叫孔方兄，是吧？拜动物就变得像什么？像畜生。拜偶像呢，就变得像瞎子、聋子。我们知道鬼是堕落的天使，是邪恶的灵。人敬拜鬼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就会变得人不像人，鬼倒像鬼，是吧？什么烟鬼、酒鬼、色鬼、好吃鬼、小气鬼、网游鬼啊、追剧鬼等等，是吧？这样的敬拜是听信魔鬼的谎言，拜各种的偶像，做罪的奴隶。如果自是不悔改，跟一群鬼绑定，不能断舍离，就会永远与鬼同在。那我们怎样从拜偶像、拜鬼的罪孽中得释放？怎样脱离上帝的审判呢？我们怎样来恢复对真神的敬拜呢？难道也像犹太人每年过逾越节用羔羊的血去除去我们的罪吗？当然不是。关于这一点，施洗约翰非常的清楚，他知道牲畜的血不能真正除罪，他知道神预备的除罪者是弥赛亚救世主。这个救世主在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被预言将是童女所生，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他是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他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在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却反复提到另一个人，他是受苦的卑微的奴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施洗约翰反复默想上帝的话语，圣灵把一段经文向他开启，让他把前后两个人连起来合为一体。当我们读圣经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也会把看似毫不相干的经文像拼图一样连接起来，突然变得天衣无缝，让我们眼前一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是吧？我们一起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向他受鞭打，从何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两类人都被比作是羊。我们这些罪人被比作是什么？迷失的羔羊。耶稣也做过类似的比喻，他说他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走丢了，他会怎样呢？他会撇下99只去把那只丢失的找回来。我们曾经是不是迷失的羊？我们如今怎样啊？被主找回来了。 如果我们中间还有迷失的羊，主也在呼唤你，别再流浪，回到上帝爱的家中。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是对羊说的吗？不是，他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而经文中那个受苦的仆人被比作什么呢？替罪的羔羊。当圣灵开启施洗约翰，他心中豁然开朗，原来真正逾越节的羔羊、除罪的羔羊就是这位奴仆君王，他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虽然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来的，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他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子。我先前不认识他，神差我来用水施洗，就是要叫他显明给上帝的百姓。这样的看见的确令人震惊，为什么全能的神子要成为卑微的人，我们的替罪羊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爱我们。神就是爱，他要把他的生命、他的圣洁、他的美善毫无保留地赐给我们，他要把我们的罪孽过犯、当受的刑罚都为我们承担，他要替代我们，他要替换我们。弟兄姐妹，罪的本质就是我们拿自己替代神，拿自己替换了神。我们只是个人，只是个受造物，我们却要跟神、跟造物主一样。很多人为亚当鸣冤，说他不就吃了个水果，用得着那么小题大做吗？亚当犯罪绝不是吃个水果那么简单，他可以吃其他所有的水果，但却偏偏吃了那个会要他命的那个水果。为什么？因为他想做神，他想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分辨善恶，他无视上帝的庄严的警告，甘愿相信魔鬼的谎言，把自己卖给魔鬼，卖给罪，卖给死亡，成为他们的奴隶。亚当和他的后代，我们能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吗？能不能？不但不能，反而越来越善恶不分，是非不分，男女不分，不是吗？我们犯罪的核心就是抗拒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王权。我们都是生猛的叛将，我们拼了命，我们也要自己做主、自己做王，不是吗？我们利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利用神给我们的生命、才干、能力，我们把他们据为己有，任意挥霍，像离家出走的浪子，梦想过自己的幸福生活，结果怎么样呢？沦落到一无所有，靠诸事充饥。既然犯罪是我们替代了神，那么救赎就意味着神必须成为人，替代我们，来承受我们罪的奴仆该受的咒诅。弟兄姐妹，为什么神子要虚己取奴仆的形象？因为我们都成了奴隶。为什么他要生在马槽？因为我们做奴隶失去了人的尊严。为什么他居无定所？因为奴隶不配住在家里。 为什么他被卖30块钱？因为那是我们做奴隶的代价。为什么他遭鞭打衣不蔽体？那是我们做奴隶该受的待遇。为什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只有奴隶才配的刑罚。他不仅替代我们受我们当受的刑罚，他也用他完美的生命替换了我们败坏的生命。十字架就是生命的交换场所，他用他的永生生命替换了我们必死的生命，他用他的圣洁替换了我们的污秽，用他的荣耀替换了我们的羞耻，用他的顺服替换了我们的悖谬。电影《奇恩典》是根据威伯福斯的传记改编，是英美两国联合摄制。它里面有一个片段记录在他的家中，他按照运奴隶的船装奴隶的尺寸做了一个棺材，他把自己放在里面去亲身体会做奴隶的悲惨。那有一个废奴的童工来他家中拜访，家中的仆人到处找他找不到，后来客人看见他从棺材里爬出来吓了一跳。后来他说，当他想到那些有上帝形象的活人被囚禁在死人的棺材里，他实在无法安坐家中享受仆人使女的侍奉而毫无作为。这是他的话，若我保持沉默等于认同邪恶。其实威伯福斯的心态就是在表达神子基督道成肉身的心态。神爱我们，他的爱无限深广，他的怜悯就像我们唱的歌，如江河涌流。他的爱驱使他离开荣耀的宝座，离开天使天君的服侍，他要降世为人，取奴仆的样式，要把我们这些在世为奴的人从罪的枷锁，从活的棺材里面救出来。其恩典的圣诗有的版本它加入了一段副歌，歌词是这样的：锁链断开我的自由，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我们的救主耶稣不是以色列人预备的羔羊，而是上帝所预备的无瑕无疵的羔羊，只有他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我们信靠他就可以罪被洁净，锁链断开，心得自由。那我们信主后是不是从此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呢？放飞自我了是不是？弟兄姐妹，不是，那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依然活在罪中。有个故事讲到一个美国的废奴者，他买下一名年轻的黑奴，把他释放了，对他说你自由了。年轻人非常的惊喜，满心的感恩，他做了个很聪明的决定，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他决定跟随这个释放他的人。他说，既然你已经让我自由，那我就要跟随你过自由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以基督为主来跟随他，我们才得着真自由。得自由的核心就是跟随这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赐我们真自由的主耶稣基督。基督也讲过，我们一起读。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常常遵守主的道，就好比是高速列车行在铁轨上，就可以跑得很快，那不至于脱轨翻车。那列车如果说我要自己跑自己的路，会怎么样呢？就会翻车毁灭。那谁是真理呢？基督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哪里去呢？到父那里去。有人说，如今基督已经复活升天，那我们怎么来跟随他呢？答案就在我们今天后半部分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你看见圣灵降临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实习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这段经文中，约翰见证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是圣灵降临。神也启示他，耶稣要用圣灵来施洗，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神把这段经文放在耶稣赎罪之后？原因就是神要我们来学习依靠圣灵，跟随基督，在他里面得自由。基督有两个名字，代表了他两项主要的使命。耶稣的意思是神拯救，他要把他的百姓从哪里拯救出来呢？罪恶中。他也被称为以马内利，是什么？神与人同在。他要带领我们活在神同在的自由中。基督如何带领我们过神儿女的自由生活呢？他受洗时，圣灵像鸽子降下，住在他身上，作为末后的亚当，新人类的代表，他就是依靠圣灵过自由的生活。他虽然取了奴仆的形象，但却靠着圣灵胜过魔鬼的试探，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他始终是自由的。他复活升天之后，在五旬节赐下圣灵，他用圣灵给门徒施洗，建立教会，让他们也靠着圣灵可以过神儿女的自由生活。我们信主受洗，圣灵也降下来住在我们身上，与我们永远同在，他会引导我们过神儿女的自由生活。有人把信主受洗当成信仰道路的终点，受完洗以后就不见了，以为万事大吉，只等号筒吹响。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呢？不对，信主受洗是我们信仰道路的起点，不是终点。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受洗归入摩西，他们过了红海，是不是立刻就进入了应许之地呢？不是，他们还需要经过旷野40年的旅程，他们要慢慢脱离奴隶的习性，脱离偶像的捆绑，学习来敬拜主、跟随主、亲近主。 享受主爱中的自由。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受洗之后，他也被圣灵引到旷野40昼夜受魔鬼的试探，他胜过了试探，有天使来服侍他。我们信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就是受了圣灵的洗，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永不离开。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虽然我们已经脱离罪的刑罚，但是我们里面还有残留的罪，我们还会贪恋世界，敬拜偶像，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靠着圣灵来慢慢清除，让我们越来越自由，直到我们见主面或者主再来时，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在我们信主之前，罪是我们的主人，他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我们没法挣脱罪的捆绑。信主之后，罪对我们失去了合法的统治权，但他仍是残余的敌人，还想奴役我们，就像废除奴隶制度已经执行之后，仍有奴隶主非法拘禁奴隶。犯罪的核心就是抗拒上帝的主权王权。我们信主后会不会有悖逆神不要他做主做王的时候呢？会不会追随潮流以世俗为友呢？会不会把别人的评价看得比神的更重？会不会讨人的喜欢过于求神的荣耀？会不会误用上帝的给我们的自由，把神给我们的生命才干能力据为己有，不愿为神所用，不要为神所用？我们会不会让神的圣灵为我们担忧？圣灵会不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会不会？但是我们跟信主之前不同，从前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所有的善行都被罪污染，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个粥。但如今在基督里，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来与主连接，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结出圣灵的果实，成全律法，胜过罪，得到真自由。我们一起读：主的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他如今是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在哪里运行，在哪里充满，哪里就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当圣灵光照我们的罪，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圣灵就会让基督赦罪的功效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从魔鬼的控告、良心的责备中得到释放。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对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他是何等的温柔慈爱，他以什么样的方式领导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影像，一个是羔羊，一个是什么？鸽子。我们会不会惧怕羔羊？会不会？不会。我们会不会惧怕鸽子？也不会。羔羊的最大特征是什么？柔顺。鸽子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驯良。基督降世的时候是柔弱不堪的婴孩， 他被人放在马槽里，为什么呢？因为客店里没有人为他腾出地方。圣灵进入我们的心灵，像洁白的格子。当他进入我们心灵的客店，我们有没有为他腾出地方？我们为他腾出了多大的地方？腾的是什么样的地方？箴言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怕神伤害我们，像奴隶主欺压伤害奴隶，而是我们怕伤害无瑕无疵的羔羊，我们怕污秽洁白无瑕的鸽子。我们甘心情愿放下我们的愚顽、刚硬和粗暴，想要靠近柔顺的羔羊，变得也像羔羊一样的柔顺；想要靠近驯良的鸽子，好让我们可以变得像鸽子一样驯良。就像微伯服侍，当他真正以主为主后，他的眼睛就为主所看，他的耳朵为主所听，他的手脚为主所用，他的心肠就变成了主耶稣的心肠。他就在神安置他的地方做天国的使者，为主布道，传福音，让被囚的得释放，叫被压制的怎样得自由。这是微伯服侍的名言。弟兄姐妹，我们第十期幸福小组就要开始了。我们今天也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的微伯服侍。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仍在最终围炉，被囚禁，遭捆绑，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去探望他们，给他们财物、美食、美酒，安慰他们。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的灵魂还是在罪的囚牢中？我们探望他们，实际是在做什么呢？我们是天国在地上的大使，我们身上有主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不要跟他们分享是自由的福音呢？要不要，弟兄姐妹？还是我们只是对他们说 Enjoy your life， 享受你的人生？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求神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
请同工把投影放到唯一最爱是你。
Sure.
感谢你，你告诉我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永远不能永远住在神的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神家，所以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感谢你为救我们脱离捆绑，让我们永远可以住在神的家里，付出了最高昂的赎价。你离开荣耀的天堂，离开天使天君的服侍，降临尘世，取奴仆的样式，身在马槽，居无定所，成为神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孽过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你也为我们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你降下圣灵，像鸽子住在我们身上，来引导我们跟随你走自由的天路。求你看顾教会身体工作家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供应他们。主，我们特别求你祝福我们幸福小组10.0兴起弟兄姐妹，高牧我们，让我们满了你的同在，满了你的喜乐，像微薄服侍，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放胆传扬福音，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